一朵小白花，圣女小德兰的心路历程，苏雪玲译。无序。苏雪玲女士是我中华公教的一位杰出作家，圣女小德兰是进士公教中的一位杰出圣女。以雪玲女士的文笔翻译圣女的自传，这真是一桩因缘凑合的佳话。我从诗人杰神父处听说雪玲女士去冬在真理学会以数月之力译完本书，修改卷录又费时数月，全稿录毕以后私写归狱中，复阅一次，途中忽遇一劫贼，将他手提包劫夺而去。提包里除本书译稿外，还有若干钱钞。雪玲女士对于钱钞视同浮云，只是译稿是她心血的结晶，失去之后并无望追回，而且她也绝无力再译，觉得十分可惜，于是不顾凶险追随那个强盗之后，呼唤他说：
喂，手提包和里面的钱钞我就送给你好了，可是里边的稿件与你没有用处，请你还给我吧。
同时他心中祈求圣女莫由，结果那强盗遂然调转头来，将所有的稿纸抛在路上，被风吹散。苏女士就将那些吹散的稿纸收拾拢来，一张不少。这个体育好像含有一个象征，一稿被风吹散，这就是象征圣女在中国散布她的玫瑰花语，爱的福音。那位强盗良心发现，虽然把稿纸慨然置还，这就像是象征浪子回头，鄙人便是其中之一。至于苏女士把稿纸收拾起来，这似乎象征物主耶稣同圣母用极大的忍耐照拂灵魂，使他们享受新生命，循规蹈矩，重新做人。施神父要我为本书作序，并不是为介绍圣女德兰或雪玲女士的，他们用不着我的介绍。施神父要我在序文里概述圣女的教训和我国古来圣贤学说相同的地方。我现在教书工作比较忙碌，不能做长篇的论文，只得把几点感想陈述一下。圣女的伟大在我看来是在她能为经为义爱慕天主，因此识透了耶稣的圣心。耶稣圣心是世间一切真善美的总源，圣德兰既能识透圣心，尤其是圣心中之爱德，难怪他的见解能高超一切，而同时包罗万象。他说得好，我明白爱德包罗一切圣招，一切使命，爱德便是万有，爱德便是永久，横尽四海，竖尽万古，无不拥抱于爱德之中。圣女的学说最近儒家的一点，就是中庸这两句话最能形容圣女的风格。她既具儒家的笃实，富有道家的超脱，她的发愤忘食像孔子，而她的为而不恃却像老子。她说，我愿意用在天所度的岁月来造诣世人，这便是世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这本书里面儒释道三教的精华都包含在内了，圣女平生绝对没有研究过儒释道的学说，而她的见解却包含这三家的精义，这是什么缘故呢？唯一的理由是耶稣便是道，所以凡古今中外一切真理莫非是道，莫非是耶稣。圣女既与耶稣深彻的契合，自然她的语默动静莫非是道。圣女的影响普及全世，无论在欧洲、美国、印度、中华，公教与非公教， 凡是羡慕圣道的，没有不钦佩圣女的。希望本书的读者不可把本书当作文学看待，要把它当经书读，朝夕玩味，将圣女的精神吸收于心中，发挥于日常生活，久而久之自可成圣，这样才不负苏女士苦译本书的一番苦心。物主降生1950年9月29日，吴金雄续于夏威夷。张旭写在一朵小白花的前面。拖延不能完成任务，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在写作方面讲，催促竟能发生过七步成章的效用。自然这也不能把诗人所得到的灵感归功于催促，不过记得多次看到作家们在自己打住的开端或结尾处，总好说明自己的文章是写成于很不自然的催促之下的。如此竟是流行到这一点的读者，要相信文章的成因都含有赶集中注文那样的成分。记得似乎是老舍先生出版过一部赶集，作者说因为该文集中各篇文章都是赶出来的，唯独不是作家。如果现在也感到这宗赶的催促，当然使人更相信是分所应当的了。若再加上这题目的不饶人，或者竟能使人提笔的勇气完全消失，而干脆来一个敬写不敏，不必食言亦逃脱任何责任了呢。因为要在一朵小白花的卷端写篇序言，思量起来应当是多少患了点狂妄病者才敢应承下来的工作。一朵小白花是圣女婴孩耶稣德兰的零星字数，而金雪林女士心意的，所以书的内容是时代圣人、时代宗徒、后于东洋宗徒圣方济各而不让其勋迹之传教主宝的心灵自传，而负责传此神髓的则是现代作家、知名学者、物思时代应运而起的新文学健将绿绮女士生花之笔的译作。对于这宗天主圣神成圣之能所孕育长养的硕果，和传神作者匠心独运所琢雕的妙品，我们除了细心默言、尽情欣赏之外，还能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有人以为正因一朵小白花的内容和形式一定不致为了虚言的影响而受损益，所以人人可以而且似乎应当利用机会来发表序言或拔语一类的意见，也是见仁见智的各有不同，借以反映小白花的无比美丽。自然我们并非自信有什么独到的拙见，而仅仅是未肯放弃机会而已。夏德兰不过是一位15岁进会、潜修了9年而逝去的圣衣隐修会的修女，可是在她离世尘寰刚30年的时光，竟被教会尊为普世传教区域的总主保，得以圣方济各并驾齐驱，各中玄妙的确是耐人探索。我们于此若说，教会之追封小德兰为传教主保，正是替救主隐居纳扎勒的30年加以显明的注脚，亦是这30年与其沐浴结风、舌壁唇焦、随时随地施惠着回旋于巴勒斯坦的3年同样的建成其救赎工程，此说极为得体。救助一生33年，20000余日的每一天都与其福音中不分宣制的铸成其救赎伟业。天主因救助而施惠与人类的重息是源出于救主的一生，而非仅只看到救主的传道圣死的功勋。救主为了遵从圣父的命令，所有的一切举动都具其同等无限无量的价值。所以小德兰9年的隔绝尘患， 完成其爱的全番之际，以贡献于社会人群者，不亚于数十年出生入死，并受列种点播福音之种与远东的东洋宗徒圣方几个。原来是世人见表面，天主窥心计。但是圣方几个与小德兰同为大圣，同为误人的导师，同为致力于开阔基督神国者传教区域的主保，则其神和貌离的驱处，使误人在小德兰的零星字数内可以简易的洞晓。我们的小德兰所自立其心得的登天电梯神鹰洁净，以及其赤子之道，是适应弱者群众之需要的。救助救世之功赖此电梯所发挥的广泛效力。如果我们不说是远胜于圣方几个伟大宣传给予人类的影响，则至少在与之相较之下绝不逊色。我们追想圣方几个的丰功伟业，刻苦补述，的确使我们五体投地的佩服。看到他带人补述，鞭笞自己至于血流时，也会感激灵体，因而称颂上主对人类的恩实。可是认识了圣方几个的方表而心心要追踪他的，莫说十不获一，恐怕在百千万中心敬仰圣方几个者之中，也难得一个自认为应当脚踏实地的去布武圣方几个的一范的。这是因为圣方几个太伟大了，他大得相似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山，因为人们自知其不能至，故而只有心向往之。我们的小德兰不是如此，小德兰之于我们较之大圣方济各更觉有力，而他的力量却正在其小上。凡读他的零星字数的，十有九个觉得个人的心情环境不时随着小德兰的描写而出现，他所记述的心灵是那样的静谧平凡，因而谁若对之想说的一句我做不来，他自己在把这话未说出之前，内心里也要感到一种羞愧，以致即便不自然地说出口来了，也是听者觉察得到。说者是带着腼腆而并非太认真的口气说出来的，因为小德兰所记述所描写的率为折枝之类的小节目，故此人们对之所说的不能，亦仅是他们暂且表示其不为而已。小德兰从来未曾高以自居，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为我们自语作随处可以寄生，随处可以找到的野雏菊。这便是在告诉我们，他自己的成功是人人可以择效的。由之乎雏菊，无有什么可以引人对之称奇的地方。这在圣女一方面是他自己谦以自牧的表示，然而谦逊即真理，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各自的虚无渺小，真理告诉我们至大无比的天主以其性体之无限量的慈父之爱化成掌管造福我们这渺小虚无，使能终归有份于长生永福。真理告诉我们这无限贫困可怜污秽讨厌的渺小，竟是无穷富有尊崇圣善之造物所心爱的明心儿。救主自称其由天降世，是为替他作证的，即此真理。小德兰的一生就是这段真理之和谐的演奏。他在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自知是小的相似人们脚下所踏的一粒细沙，这细沙子即使反抗踏住它的行人，可是行人的脚不会因此感到不舒适，因为细沙子太小了。这说明我们的忤逆并伤损不了天主，但是我们这细沙其渺小的所以存在，却正是在证实着表彰着天主对我们的旨意所在，所以我们小纵小而不失其价值，因为我们的来源是伟大的，因为我们这微小竟与无限伟大之天主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 而这关系又是奠定于万古长兴无量其大之爱的上面的。这就是小德兰指示于我们的升天电梯，赤子之如母，尽得做人的一景行一捷径全在此了。德，或者有人为了避免妄言而不敢说去修人，可无论如何总要做的。小德兰告诉我们，要做人先须自知，先须牢记自己是天主忠心疼爱的赤子，先须确信赤子的一切行为绝引不起父母的厌弃，先须承认赤子对待父母也不会怀着有心的恶意。为了天主生养误人为其赤子，所以误人努力发挥我们对天主的赤子之心，即是在认真的努力做人。这宗认识虽仅是一念之为，但其关系却实在是无限之大。如果把赤子之德掩而易之，则赤子之无忧无虑、无度无忌、无邪无僻、无猜无忌、无争无智、不怨不尤，以及其乐天安宁的会心微想，与夫好气而不含愤懑之情的哭声，是能限于某一部分社会或人群者，则此社会此人群定为乌托邦之实现，天国之来临了。小德兰的零星自述是在宣传赤子之心的修养，于此小德兰亦即是开拓天国疆土的健将。救主曾谓，人不变成赤子，即不得入天国。然则小德兰之被尊称为传教主保的理由，不需要我们再赘词了。天下之所以乱，人间之所以苦，全是因为缺乏赤子之心的精神。我们崇拜造物，我们便需要广传造物向人类追求的赤子之心。我们爱护人群，我们就必须不遗余力地在人们心中栽种着赤子之心，而求其繁荣畅茂。我们爱护青年，我们就必须要使我们所爱护的青年，无论其有信仰否，均结人手一册一朵小白花，好使他们在这书中不但学到生活与做事的秘诀，且也认识透彻真正爱情的甜蜜。我们爱护中年人们，我们就必须把一朵小白花塞进每个中年人的手中，使他们在小德兰的生活精神上学到职业的坚毅和不畏成败利钝所摇的信念。我们敬爱老年人，我们就同样要把小德兰的自传献给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者，使他们欣赏着小德兰一团天真的烂漫，以慰藉自己幸福的余生天年。我们绝非在替一朵小白花做广告做宣传，而是本着善与人同的至情，愿望人人得到小德兰的荫庇，愿人人闻到德兰的芬芳，而努力追踪以同享止于上天好生之德为每人所预备的至善至敬的永乐。愿雪莲女士勿以自己重以小德兰零星自述所费的精力为无益，须知有百千万青年、中年和老年人正等待着这天降玉浆来解渴。1949年12月，张维笃书于九龙德兰医院。译者自序。当时有人叫我开了一张爱读书籍的目录，马先伯先生翻译的零星小史是绝不会遗漏的。这本书一出版，便蒙古神师徐宗泽神父寄了一册给我，读完之后脑中所铭刻的印象十分深刻，对于本书作者婴孩耶稣圣女小德兰也发生了最大的爱慕。从彼时起，圣人中除了圣母玛利亚外，小德兰在我心中占了第一个位置，他这本自传也成了我书架上的珍集。抗日军心，我虽笑入川，因行李运输受限制，所带书籍都经严格挑选， 仅带了一些工具书，零星小史只有割爱抛下了，回忆时常觉抱憾。1948年冬，诗人杰神父自香港约我替他与吴京雄博士合办的《甘露丛书》撰写点稿子，把真理学会和上海土山湾出版的圣书寄了几大包给我，其中居然有一本《零星小史》，补足我心理上的欠缺，使我不胜快乐。战后数年中，这本书我从头至尾仔细读过五遍，我的宗教信仰之得以始终维持，徐师的通信与这本新史感动力实不容抹杀。马向伯先生这个译本境界生动，妙趣横生，善能取传原书的风神，本来组成结构，所奇怪的是许多人不知欣赏，有人说他半文半白，体力欠纯，有人说他没有照法文原本完全译出，常有大段喧嚣之处，有人说他常有误译，口实多端，无庸理解。总之，他这样一本精心译品，自1928年出版到1947年止仅达四版，他没有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一件事实，因此中国教会方面常做重译本书的计划。去年我到香港真理学会服务，听说本会拟重译此书，我不自忖度，自告奋勇接受了这项工作。我的法文本不行，但因为马老译本做底子，不懂的地方有施神父和拟化东神父可以咨询，心想总该不会太难吧。但动手以后才知道，这一副相当沉重的担子远远超过我所能肩负的能力。第一，圣女文学天才绝高，文笔之美真像唐太宗在圣诏序上赞美玄奘大师的话，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怒明珠俱能防其朗润。我的一笔同他一笔，顿成陈羹土饭，未免太荒唐他了。第二，书中充满了高深的哲学，奥妙的神学，还有许多隐喻，许多曲笔，没有宗教修养的人简直无从了解。战后返回时，我读此书虽有五遍之多，每读一次总以为自己彻底明了，现在与原文对比起来，才知以前所谓明了究竟是一种自我欺骗。每天翻译时总遇见许多疑义，与华东神父反复推究才能勉强译出，同时因读了原文也愈发现马老译本的功妙。有许多地方我想避免和他老人家雷同，但他的译文太好，我竟像被他鼓住了一般，竭力腾挪，总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外。最后我想，他那样不可无一不能无二的译本，我为避免雷同而故意不肯采用，那简直是伤天害理，所以只有老师不客气接手过来了。不过这种地方究竟不多，可以另译，我总还是另译的。马老译本并无误译，说他遗漏原文也非常冤枉，他不但从未遗漏过片言只字，而且为传达原文深奥，反而添出许多文句，只有运用文言太多，体力不甚纯粹倒是真的。不过他所用文言却是明白如画的语录体，读者们嫌他过于古奥，我想这并非由于文体，是由于内容。这本书我读了五遍还没有读懂，一般读者感到隔阂，那也是难怪的了。马老翻译的题材乃系意义，我则竭力保存原文句调和语气，属于直译，并非因见马老过于华化的失败，我才来走这一条与他相反的道路，是因墨茶中西文化日趋合流，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字依然上不少西洋色彩，现在这色彩愈染愈深，中西文学以同一典型无从分别了。这是一股时代潮流，势力极其伟大，要抵抗也是突然的。 况且我着手翻译本书时，曾以极力保存原文风格一点，和几位爱好文学的青年修士相商，他们一致鼓励我这样做，我才决心采取这种题材。本书所根据的法文原本乃1923年圣女尚未列圣品时，李修真福德兰中央事务所出版的《真福音坊耶稣德兰传》，参考英译本共两种，一为1925年美国芝加哥小花社出版的《一朵小白花》，李修圣女德兰的故事，一为1912年伦敦出版的《李修德兰修女小花》。我这个译本的书名便是取之于第一种英译本的译文，有时偶遇法文原文歧义，则系依据英译本的缘故。注解也在英译本里采取了1/3，圣女列品一章也译自该书，有几条则由我请倪化东神父加上去的，有几条采自举世钟爱之女及圣女小德蕾莎辛普。本书之翻译起草及卷针前后费时9个月，实际上约6个月，因为我在这9个月还从事了不少别的工作。全书卷清以后，我置之手提囊中，意欲携回寓所灯下校阅一次。因见天色尚早，到本堂区圣堂圣女小德兰前默祷一番，报告翻译他自传的工程已告完毕。因为力量所限，翻得当然不满意，只求圣女庇护，使这本不成器的译品能够感动多数读者的心灵，被吸引于他清冽的玫瑰芬芳而归向他的挚爱敬佩。倒闭出堂，走在一条印向我寓所的素来幽僻的山径上，忽被一劫贼猛然将我手提囊抢去，并将我推跌一脚。囊中钱并不多，但半年多心血结晶，第一次携回寓所便生意外，我如何甘心？于是我不顾危险，追于那劫贼背后，哀求他取去钱财还我文稿。那贼见我追逐不舍，撕破我的提囊，将一大捆稿子、把英文原本及一些囊中零碎东西沿途抛弃，单取了一个小钱夹，飞奔而去。劫贼抢人东西而肯归还，也是闻所未闻之事，若非圣女暗中护佑，绝不能如此。我翻译本书时常常祈祷圣女，怎么特恩不可胜数，这不过是其中而已。称张维度主教和吴金雄先生宠此序文不胜荣幸，但我最感谢的则为本会审查司铎倪化东神父。我一天要找他几次，他虽事务有忙，仍十分耐烦地替我讲解，如良师之会弟子。没有他的帮助，这个译本是不能成功的。1950年4月18日，苏雪玲自系于真理学会。